你好，谢神就带我们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可以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方的父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昔在今在的神，主，你是那位慈爱怜悯、圣洁公义的神。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就是你是那里亲自的同在。比如说，你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主赐我们一颗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赐我们一颗愿意受教、愿意接受你真理的心，主啊，能够让你的，能够借着我们的心，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能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好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有人说呢，在圣经中呢，说传道书呢是最好的一种提醒人在世上怎么样的生活的一本书。这常常读传道书，会真的是让人变得谦卑，也让人变得更加珍惜当下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分享传道书。如果我们把传道书从头读到尾的话，我想大家会发现出这个。词最多的一个词，大家说是什么呢？肯定大家肯定知道的词，其实是虚空。虚空，它一共也可能是说虚空的字会可能会让你多一些哦。虚空总共出现了34次，在整本传道书。那它在也就是说，一共12章的传道书，也相当于平均每章出现差大约3次。但是呢，要知道，虽然虚空。在这个书里面，从头到尾都在讲，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传道者在讲的是在光下，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不认识神，他不管他物质上的穷还是富，不管他地位是高还是低，不管他的成就还是大还是小，最后他观察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传道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查来说明，就是来告诉这个观，来告诉这个我们每个人有两种不同人生，一种是认识神的人，一种是不认识神的人。那认识神的人呢，他就对神有一个敬畏，生活态度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心中常存感恩。平安、喜乐、盼望和满足，这是认识神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他有了基督，他就有了一切，因为基督就是一切。那么，不认识神的人呢、啊？他心中没有敬畏，他的生活态度总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的内心呢、啊，他常常会感到不满、感到不安、感到不平，也感到。最后带来就是虚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基督，没有从基督而来的这个丰盛的神力。那么传道书这一本书呢？那么如果按照它的结构和内容来分，可以把它正好分成两个部分。那么我们正好在上一次传道书，我们结束了第一部分，就是第1章到第6章的第9节，可以说是传道书的上半部分。它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看清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子，要看清楚我们在日光之下生活这段时间，它是看到这些是虚空。那么第6章的第10节到最后1章12章，那么是下半部分，它给我们的主题就是，既然我们看到日光之下他度过的日子，那么如果不认识生死。那么，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么你怎么来？那么度过就是虚空。那么我们就要来考虑积极度过虚空，怎么来积极的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度过，虽然看似这种虚空的年日。那么传道者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有看清楚，那么看清楚日光之下的虚空，我们才能够善用我们神所赐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活着的这一段短暂的时间，我们不白白的度过。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分享传道书的下半部分。我们一个人，我们如何积极的用一个态度来过当下在日光之下的这个年？我们就先来看第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要与人立，与人有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方面啊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要知道我们人都是无知的，这是在第6章的10到12节，我们还要知什么与人有益，与我自己与他人有益，这是在这个后面的第7章的第1节到第12节。那么最后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命定，神在掌控。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在最后的2节，第7章的第13到第14节。好，我们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的无知，这是在10到12节6章。我们先看第十点，他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早已被固定下来，早已被定下来。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是遵循一定的秩序和法则在进行，不是胡乱发生的。人不知道这些秩序的法则和它的背后是怎么来操作的，我们人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人可以透过观察这种各种现象、各种事情的发生来思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秩序和这种的法则。但是这种法规和秩序，要知道不是我们人定规下来的，那是谁来定规的呢？那是那位创造还有护理的这位造物主，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那比方说，我们都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么宇宙中各样的这种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不是乱七八糟随便那样的话，这个宇宙就乱套了，对不对？乱是。这种互相碰撞，我们知道它是非常规律、非常塑造的运行的。那我们也能看到气候的变化，有春夏秋冬，每个地方的气候不一样，但是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也看到动植物它的生命的特征都不一样。我们会能看到我们人，我们有生有死这样的事等等。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我是人掌控的，都是在神的定规之下，它一样一样发生。那后面他也说，并知道何为人，他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小人。那这句话呢，如果通俗的意义的话呢，可以成就是说，人早知道人是如何的，但是呢，不能与比自己强壮的那位相争。所以我们是可以讲，我们人是神创，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只是在神之下，在所有的生物之上，对不对？所以呢，那么比人类强壮的应该是什么？就是那位在之上的那位造物主，就是指神。所以呢，就是指人应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受造的本性，我们不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都是有限的人。而且我们也发现，我们也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不可能与那位是造我们的那位圣洁的、那位无限全能的人来相争。所以这样啊，我们人相争为什么相呢？也跟神相，就是为了脱离神的管控，脱离神给我们的各样的限制。所以这里面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他又说，家人虚浮的事既多。那么，只有与人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面的事呢，在原文中，它其实是一个话语的意思啊，是 word，是。那也就是家增虚浮的事既多，它译出来的本意就是什么呀？话语多，虚空也真；话语多，虚空也真。也就是说呢，你在日光之下，你谈论的越多。随随便便谈论的越多，你就越发觉得虚空。谈来谈去，如果你没有谈论到神，你如果没有认识到神，你欠谈了。因为再多的谈论， 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更无助于解决这个人类，我们不管是整体还是个人出现的啊各种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所需，这是他这样用这样的教旨。所以呢，在神的面前，如果讲那些虚语的话，是等于毫无意义的，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益处。倒是应该，我们从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真正的转向神，认识神，神的话去行。那么，不认识神的人呢？因为他还活在黑暗中，不认识神这位造物主，所以他是活在一个罪恶的黑匣子中，所以呢，只能照自己的想法，哎，或者就世界上做什么，我跟上做什么，跟随世界的潮流去做。但是呢？基督徒，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是活在光明中的光明之子，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匣子，而且神也已经赐下我们新约旧约这边全本的圣经，神的话来带领。所以呢，我们既要听神的话，听到，我们也要听得到来生命中活出神行道。我们既用时间来读，我们也能变成言语。所以也就是说，所以听到和行，其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来说，就像是一段赤道似的。那么，这个读经跟祷告也是像一段赤道。所以我们单靠听到，单靠读经，如果缺乏行道，缺乏祷告，生命就不会成长，就不会起飞。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地上，就像爬行一样的爬行。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和警告，让我们真的是要听到，也要行动，然后读经也要常常的祷告，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四个方面。那么在第十二节，他接着说：“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大家都看过影子，对不对？我看开车，一个汽车过去，影子从你身旁过去，哎，就是一个我们看到晚上白天，我们日光之下都可以看到各种影子。影子呢，它逐渐走过去，就彻底消失了，再看不见了。其实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他说我如影而经过。就是我们的人生，每天活的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天天过去，我觉得非常的快，对不对？有的人说，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非常的好像慢，但是我们越年纪大了，我们觉得真的每天的时间就像风一样，不知不觉就几十年过去，我们可能觉得几年就过去了，几天就过去，我们没有真的过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上的时间就像转瞬即逝。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真的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上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连明天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知？我们怎么能够掌握生命生死呢？所以，就要来常常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积极的人生的态度，就是凭着对神的。确实的信心是凭着对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凭着对神的确实的信心，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本分。我们不必因为我们自己都如此，去消极的面对世上一切的事情，不会去这个消极悲观生活。这是这一方面。那这句话呢，前面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那么让我们看见，我们靠自己，一切都是虚的。如果我已没有依靠神，如果没有跟神的联系，我们不可能找到正确的人生的方向。我们只有与日光之上那位神，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关系联系，我们才能真正的行在我们正确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轨道上。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出去，不管去哪里，尤其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用 GPS，要打开，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个 GPS 打开，就是说明这个 GPS 已经跟这个天上的卫星导航的卫星连在一起。你如果不跟它联系，这个信号就进入不到这个 GPS 里，我们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不跟神联系，不跟这位指引我们、照我们的神联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是瞎蹦，就像乱投苍蝇，瞎走。所以这时我们要跟神要真正的连上，要听从他的指令，怎么来生活？所以这是每一个人要明白的一个真理。他这儿有一句话，他说：“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所以这句话呢，他说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这句话我们一定要不要误解为。像是说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问你去哪里？所以这个其实不是问我这件事情，他说的是什么？你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真的，他说是这样，是在这个日光之下，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日光之下仍然是在今世，是说人死后去哪里？但是呢，他死后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事情？与这个我死去的人来讲，都不知道。所以，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现在，与这个死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没有那么死亡对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其实这也让人来思想这句话，让我们来思想，就让人活着之后就要思想，你以后离开的世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如果你在日光之下的这段时间，你不跟这位永生的神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那么我们人活的意义就是一场虚。我们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所以传道者呢，就透过这些角度来不断的提醒每个人，让神让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有限的今生。不论是给我们的处境是富贵也好，是贫穷也好，是健康也好，还是疾病也好，他透过各样的处境，就是来让我们在这处境里面去认识这位在上的神，而且对这位神，我们要从一个什么样的心呢？要从一个我们一生的生命就不会是虚空。一定会是依旧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传道者就从四个方面给我们来看，我们活在这个段子里面，是要么无知，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就要听神的话，我们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来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选择做什么才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才是对我们？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下面呢，就是传道者让我们就是在这些事呢，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不知道，很难知道。所以在下面这段第7章的第11到12节呢，他会给我们从4个方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与人有益的，与人有益。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在第1节到第4节，在第7章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生命的终局。人要常常思想我们生命的终局，就是你死后要去哪里。那传道者在前面已经问了，他说：“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接着下来，给了我回答，他立即回答说：“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楼，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那这里面的这个名誉，它不是说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些名人呀，什么这些，他们的虚头这些的这个虚名啊，而是代表一个人的品格的特征，这个人品格的特征。那么高邮在这里当然是代表这些物质的财产财富了。所以合在一起讲呢，它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宁可一个人死了以后有一个好的名誉名声，胜过一个人活着。有他只拥有贵重的这些财富，而他没有 这个时候呢，却没有人记住他的名。所以这里面呢，友谊、强弩还有胜过，虽然用的词不一样，但是它在本源和里面，都是一个同义词。它的意义就是更有意思，就是都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就是我们如何来做一些决定、做一些选择，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呢，这里面谈到说，好的名誉可以被人、被记忆和传扬很久很久。比方说，我们就举圣经上一些例子，比方摩西，比方大卫。那么这些真的是，不是就是好多这些没有信神、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真的，其他的一些世界上出现的。再比方说，我们知道美国的首任总统政治，真的是可能我们在中国我们那块儿，我们小时候就有讲听过这位人的这个名字，因为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名誉，有这样的美名，所以能够才能传扬在这个世界，才能传扬到这个各地。当然了，再多贵重的财富，我们知道也是短暂的。你人死了也都是带不走。那么，当然了，特别坏的名誉，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它也会存在很久，有些时候坏的名誉，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是被人来纪念，不是被人来歌唱，是被人做反面教材来批判的，来这个唾弃的。我们比方说，我们说圣经中也很多这样，比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看。这个以色列里面的王马拿西，大家可能每个人读圣经都知道，这位王有多么的坏，有多么的悖逆，多么的罪恶。但是我们从他身上，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再罪恶，只要他转向归向神，神也会拯救的。就马拿西这样的人，都能得救，都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赦免。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真正的回转，来归向神。那圣经中这些坏名誉，比方我们还可以知道出卖耶稣基督的怎样犹大，这些也是真的是不管哪里，好几乎全世界都能知道。那么我们再说进一步的，比方这个世界大战里面的希特勒，那这样的名字也能够流传很久，但是呢，他们是当这个被批评了，对人真的是厌恶的这样的名字。来无常，所以呢，人死的日子，我们就会想，他这儿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写？为什么胜过人生的日子呢？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人死后那一段时间，那是无限长的，无时无刻。但是呢，而人生在死的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跟我们死后的在哪里一段时间，这个几乎是为零，因为死后都是无穷大。我们现在这有限的几十年、上百年，那么有限的，如果对比无限的，岂不就是？所以实在是太短暂。那这就让我们来思考：难道你的价值就在这短短的这些年日吗？徐徐而来，随风而去。所以这些就是带出我们人。对人生命的更多的思考吧。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自己在幻想，或者自己在想象一个上天堂。我谁都想上天堂，然后觉得好做好多善事或者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神，不信耶稣基督，那这些都可能是永远的幻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跟这位超越时空、超越死亡的这位神，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一种内在的东西。所以传道者呢，就是在这里提醒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跨过死亡这条的界限，没有，不管他是有权有势的人，是他功名成就的人，他是一个普通百姓，这件事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所以最重要的是死后我们去哪里，这是其实比一切都重要。 所以很多人忙忙碌碌，只是为了今世一切来打拼、来忙碌、来埋头苦干。可是呢，他们不知道死亡来临的那一天，他什么也拿不准。而更可悲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根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他，所以这是非常怕的事情。所以呢，人的神，所以这里面的传道术，透过就是让人来透过看到人的生死，要迫使人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只是短暂的这一生，你怎么活着？那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接下来啊，他就提醒我们，那么给自己一些机会，让我们真的是要思想死亡。思想永恒，比每天只是过世界上更好的事、更要的快乐、更有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第二天，他马上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因为我们每天好多的忙碌的，真的我不像静下来来思想，到底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所以第二天，他说：“往刀上的家去，强如往夜蛾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发在心上。他说：“否则你去有丧事的家里面，告诉你了，比你去参加那些婚宴、喜庆的家，可能更好的一个事情，可能更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丧礼能够使人来体会死是众人的结局。”每个人都会领到，都走过去，明白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都是历史罪人。所以你，如果你整天只是沉浸在那种哎欢乐、夜乐之中里面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你也不会醒，就是活一天算一天。而且这些欢乐的时间节日一多，你带不来任何给你的好。给你的益处，你只会感觉到更加的虚浮，更加的虚浮。所以呢，这个强弩不是说是去往刀上加，强弩往夜蛾加。所以这句话呢，不是说是让人说你整天就去可能刀上还没加，你赶快过去，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每当你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你就要去刀上加的时候，你就会去思想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比你就是短短的在那些有欢乐、有热闹的这些地方，你度过一段美好欢乐的时间，你空空的，比你走过以后更有意义。因为那样的话，你只会感离开以后感到虚。那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四节，他又告诉我们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心在掌上之家，愚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哎，接着就是把上面的第一节给我们一个回应。那这句话呢，不是说叫我们说啊，我每天这个见了人或者生活，我们就带着一副愁苦的脸孔来生活。不是，他这里面的忧愁呢，就是说，因为你到了那个烧上之家的人家的时候，那么我知道会更。他可能不管多少，都是沉淀在一种伤痛的这个里面。可是呢，在伤痛的背后，那你要到哪里？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你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这位死去的人，这位离世的人，他到底去了哪里？永远不见了吗？那第二个问题，你一定会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跟他一样。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些思考就会带来你一些内心的思想，一些忧愁。那这个忧愁虽然真的表面上看上去是忧愁，但是这个忧愁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长久的喜乐，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长久的喜乐。而且短暂的快乐过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这种的忧愁一会儿，可能你会思想到人生更有意义的，你可能会跟这位日光之上的神，你会有上关系。 那为什么会说你忧愁以后就可能有喜乐，永久的喜乐呢？就当你真正的想清楚了，你经过安静的思想，当你真正的发现人生不只是这段短暂的今生，当你发现死亡不是一切的终局，那个时候，如果你用这样的思想想到你与这位永恒神的关系的时候。而且此时，如果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真正的不一样的人生，你会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人生，你的人生可能就完全改变了，始终会给你带来永久的真正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智慧人后面给我们一个最后一说，智慧人是把心思放在人生的结局。和永恒的事情上，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总是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会永恒预留自己，因为他知道永恒的时间是无限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而那些愚昧的人，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是放在眼前的这个世界，他就要追求那些他看到没有那些其实是在短暂的那些事情之上，你有这样的提醒。这是关于第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人生的终局对我们的意义。那第二个方面，它也让我们要常常要愿意听智慧人的责备，听智慧人的责备。这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这里边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金鸡的哭声。这里是虚。勒索使这个人变为愚昧败坏，贿赂能败坏成了罪行。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在讲什么？那他在一开始就说，智慧人的责备，什么叫智慧人的责备？就是指那些愿意真的真实的跟你讲一些看到身上需要的，用一些忠言逆耳来给我们的忠告或者是警戒。而那些愚昧人的歌唱，就指那些愚昧的阿谀奉承，说那些好听的话啊，你多么好，你怎么样怎么样，都是那些为了让你好听，为了让你听起来好听，其实对你毫无益处，毫无帮助。所以这里面就叫什么？劝我们要听，多听取那些智慧人所讲的，让你警戒的那些智慧话，也比听那些愚昧人对你讲的那些。冲动的、空虚的那些没有毫无意义的那些虚伪的话，他说那些话像什么？他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金鸡的报喜，意思也就是愚昧人他讲的这些话，或者他自己的那些肤浅的见解，或者那些他自己的这个快乐的肤浅的这些的经历，就像。金鸡烧金鸡一样，会噼噼啪啪作响，会冒出一些火花，是立刻就消失，立刻就消失了。说看起来热闹，是不能持久，不能持久，转瞬即逝，就像金花一样。就这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景。那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败坏人的慧心。就是，虽然一个智慧，他虽然愿意追求智慧，但是好多时候也有很多的试探在里面，也让我们来警醒。这里面的勒索，我们知道，不就是这个？咱们有时候经常说敲诈勒索，对不对？勒索的就是用欺压的方法去掠夺、去夺取人是他的东西，而贿赂呢，就是用金钱来作为诱惑。来让你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达到他那些他自己想的东西那种目的。所以呢，当他更深的思考人生之后呢，他到这里却发现人生的实际呢，是人的智慧在勒索跟贿赂的面前，我也可能会低头，也可能不堪一击。就是说，一个智慧的人，他可能在勒索之下也忍耐不了，也可能变得疯狂。会用暴力来反抗，所以这是有可能。那么，一个智慧人，一个人在贿赂面前， 也可能失去他本来应有的那些福利，所以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之间，其实也就是一线之隔，一线之隔。你抓有了那些，你就是你就是来承受不了，那你就会立刻变成啊没有。那么，既然我们在今世仔细只是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可能碰到各样处境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呢？所以他说，这是第三个方面，告诉我们要有对未来的这样，要常常的存一个谦卑忍耐的心，要常存谦卑忍耐的心。这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都有这样的提醒。我们先看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重新忍耐胜过居心骄傲。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那前面他是谈到，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第一节谈到了人的终局问题。就是说，如果把人在今世的生命过程，我们看这是一件事情的话，一件事情过程的话，那人是的，就是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的终局了。那么人生的那个日子呢，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起头，你是刚来到世上来度过这段人生这件事情。所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已经提醒我们，他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明确了我们自己的死亡是进入那个永恒之中、与主永远同在那个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跨越、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而人出生的日子，只是我们开始在世上这段短暂的生活的时间。那么这样对比开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引线，一个无限。所以呢，死亡就比出生已经更大，因为死亡你会带到你的无限的里面。我们出生只是在那个有限的之光之下，这一点。所以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人在树立的时候、横空的时候，也不要张狂，不要骄傲。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急躁恼怒，那就要成为了一个，那是愚昧人的表现，那是愚昧人的表现。而是那我们要心存谦卑忍耐，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天，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今世我们只是以短暂的一段时间。它总会过去，我们死后将进入的乃才是更长、永远、永远、永久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在，我们要与那位在时光之上那位完美的主，与他永远的同在。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有这样的一个依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那么真的是世上不论是什么的难处遇到。就会带着这样的，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忍耐的平息，所以这是终，这是可能出去。所以接着第十节，他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之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那这句话呢？他可能如果这个句子可能还有点拗口啊，但是。是不是翻译？他是这样讲，就是说你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就是我们人呢、啊，他说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就是我们人有好多时候总觉得，哎呀，过去那段时间可能更好，现在好像不管是自己的处境还是这个世界的状况越来越糟，越来越好像是这样子，好像都是留恋过去，所以呢，很多人听到说。还笑当年怎样怎样，对，因为他总是留恋他过去的那些的生活。传道者在这里呢，告诉，就是你最重要的是要珍惜 你当下的神力，我们当下应该怎么样来哦，这是最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有什么，真的，明天我们在哪里，明天会发生，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对年轻人，是对中年人，还是对老年人，我们都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来去传福音。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明天在哪里，但是呢，人生虽然是这样的短暂，这样的也可能会一定会经历各样的苦难，但是呢，不论在人生这段苦短的时间内，任何一个时间点，人只要是认识了这位真神，他的生命就不再虚妄，因为他有了最美好的盼望，因为他有最美好的盼望。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讲我们以前怎么样，老是想当年，老是想回头看。当然，这里面就是，反正我们是不是过去的事情都不重要？不是的，我们也要从过去的失败、过去的经历中，我们学到功课，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而不是说整天的被过去这些事情它缠绕在我们的生命中。为这些东西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这就是不好。就像圣经中保罗也告诉我说，我们要这个面，要这个要面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是向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应该抱着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努力面前的，把过去的先给他。发现作为我的一个，不要来影响我现在的往前走的生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看的是，现在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生，怎么样来在世上度过余下的我们的生命？我到底是继续活在我过去的那种习惯中、那种的老我里面呢？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位永恒的神，我要竭力的跟随他。追求那样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他在这里也在强调智慧，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只会，我们还是会活在老我，还会活在，所以他也在强调智慧，因为我们有了智慧，我们才可以做辨别人生的道路，不是狗啊，不要是去盲目看，也不要。老是因为看不清楚，我们就讥笑、就抱怨、就恼了。大家伙怎么样？要忍耐，要安静下来，带着祷告、盼望的心，那么看神在我生命中怎么样来引领，怎么样引领。那么，特别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来说，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来思想，我们真的不要。不要常常就回头看，就是看过去，把现在该做什么就忘记了。那么，大家记得在圣经中有这个罗德的妻子，那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教训。他已经蒙神的恩典，被从那个罪恶的火坑中拉出来救出来，但是呢，他还不是要留恋他的那些里面的东西，还留恋他那些过去的，那里有他。孤寡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还要往后看，往后看，但是结果呢，发生什么？天下变成一个严重。所以呢，感谢神。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去参加福音大会的时候呢，最后一条信息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知道吗？真的，我们已经口头上说我们信主的，哎，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成为那个严重，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也警告我们说，教会很多的严重，我们要警醒，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个严重，我们要真正成为那个真正的蒙神恩典，能够跟随主一直往前走的人。那么第四个方面，他给我们的给我们有益的就是第11节到第12节教导，我们在一生中，我们就要不断的来求得。和智慧，求得知识和智慧，这第四个方面。这第11节到12节，他这说智慧 和产业并好，而且呢，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一，因为智慧富庇人，好像银钱富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那这里面有智慧和知识这两个词都提到了，其实呢，这两个词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同义词，同义词有相近的意思。它都是指的从因为敬畏神，因为认识神而从神得到的那些智，那些能够处理事情的那些正确的方式，还有是对神、对人、对世界的那些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只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才会真的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价值。就是这三观，我们才能够端正，我们才能是过去的那些的错误的认识。我们也知道呢，在箴言中，他也都提到，比方在箴言第一章中，他提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他在第九章箴言也提到什么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都是错。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知识智慧，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然，首先与这位神要连接上。那这里面说智慧和产业并好，那这里面的产业呢，就是指那些我们人赖以生存的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物质财产。那这里面说见天日的人，那什么叫见天日的人呢？就是每天见证的，就是这些人啊，活着的。其实呢，就益处而言，是不是怎么来得益，有对我们有益？人生活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我们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财产来保障，我们才能维持我们在世的这个今生的这个生活。我们必须的，对不对？我们必须有一些物质上的保障，这些的供应。但是呢，这是做物质，就像教授的产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智慧对永生来说，就像是产业对今生一样重要。那么，产业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需要的这些物质的保障、物质的需要。但是呢，智慧对我们永生来说，它同样的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4节，他这样讲，他前面教导，他说：“基督作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越寻求智慧，我们就越认识基督越多。所以我们得到了基督的话，我们就是得智慧，得到了永生，这对我们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我们人无法用金钱来买取神，对不对？再有钱的人，他也用金钱买不来永生。所以呢，我们求的要从神而来的知识和智慧，要比拥有更多的财富，对我们人的生命有更大的意义，有更大的意义。也这是在这一节我们告诉我们。那么这是前面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看到我们在世上如何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生活，就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先来看。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传道的也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这些都知道了、都明白了，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命定，神的命定。就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那么但是好多神命定的，我们人也必须来顺服，我们必须有一个顺服的心。那么，在神命令的这个世界，我们来按照神的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所以他第七章的第13节到第4节，他让我们看，他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寒冬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这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查不出。身后有件事，那这里面这几节经文其实也就来帮助让人知道，神不但用他无限的全能和智慧 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万，这个创造了世界，包括人。他也在用他的大能，他的智慧，来护理着，来掌控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凡是神命令的事，我们人是不可能改变的，不可能改变，这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人不能跟神来抗争，我们人只能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服在话之下。所以呢，既然神掌控一切，那么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每日的生活就活在神的这种掌控之下，这种之中。所以，当我们的生活顺畅的时候，你要心怀一个感恩和喜乐，就来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些快乐的生活，这些顺利的生活。那么，当我们一定也会遇到不同这种的艰难的时候，应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思想并仰望神，要思想并仰望神，来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走过这样的艰难，走过这样的艰难。所以呢，神命定我们的一生中十二经历顺境，我们也会十二经历逆境，得到逆境。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虽然是肯定会有，但是谁也不知道今天、明天还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这样呢，神这样做，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他没有能力？他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设计，就这样的神，就是这样的计划。他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至于太过自信啊！我明白明天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让我不要过分的自信，让我全部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所信靠这位神的身上，唯有全然的信靠他，我们的生命才更有意义，我们才更有平安。所以呢，基督徒当领受这样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一生中逆境和顺境，我们都会经历。每一个人可能年纪越大越明白，一生中很可能经历过顺境，也经历过难处，谁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生命的实际在这个地上。但是呢，我们在顺境中要感恩喜乐，遇到逆境，我们要不住的向神祷告和与全然的依靠神。圣经说，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把那出人意料的平安会赐给我们，会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今天这一段信息呢，放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从三个方面呢来提醒我们。如何在今世这段短暂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在日光之下这一块虚空的东西？那么，怎么样才能对我们与人有益？怎么样才能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益？它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耻，我们是受到神怎么样运行这个世界？背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的有罪。我们要知道什么与人有益。那这里面它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生命的结局，要常常来思想生命的结局。我们要常常听智慧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也要从忍耐、谦卑的心来面对遇到的一切。我们更要常常要求得从神而来的知识和从神的智慧，因为靠着这些，我们才行在一个正确的人生的轨道上。那么最后，他也让我们要知道神的命定，就是让我们学习顺服。就是他说神是取得人不能变质，我们人不能跟神去来吵架，啊，神你这样，我就不这样。聪明人是顺服神。愿意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真的走这条施加道路，这条人生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那么通过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能想到一些什么的应用呢？那么 我们知道了，我想到就是，那么我们每个人呢，每个家庭，大家可能我们都有这个这个 WiFi，对不对？都有 WiFi，那么我们就有很多的装置。那我们这些装置呢，要想好好的工作，实际上工作，才必须跟这个 WiFi 连起来，对不对？而你还要知道这个 WiFi 密码是什么，你才能连上。你怎么样？而且这些也与这个你用的这些装置与这个 WiFi 的远近也会有关系，离得太远你就连不上线，虽然你说你的线可能就是这种。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电话呀、你的手机呀、你的这个电视、电脑、iPad 等等，你都在屋里面需要这些连通，需要从这些东西得到信号。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就像神手中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就必须要真的从神而来的信号，我们要接收它。那么这个信号一直在往下送，但是我们能不能接到？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真的是有了命？神给我们的信号，神给我们命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所以呢，所以今天也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们这是今年的第一个开始的第一周。那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我过去，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跟神连上了，神发的信号，神的，我们就是那个装置，我们已经跟他连上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过去这一年中，我们跟神连接的是不是那么的紧密？神给我们的信号，我们跟从神那儿得到的信号是不是那么的强？有没有一些微弱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今年应该怎样来调整这些信号？我们说这些，我们离那些装置越近，我们才能接到信号越强，我们才能真正的按照这些的指令来这个工作。这些我们人也是。我们虽然有信号，但是我们如果是我们持之以远离神的话，我们接收的信号就很弱。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到处在这个世上怎么来生。你可能心里面只是知道，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弱。所以呢，这一年呢，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得更近一些，让神给我们的这些信号。让我们更强一些，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能够讨神的喜悦。真的不要远离他，我们要更加的亲近他，更加亲近他。那么，我们中间如果也有一些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一些福音朋友，那么其实你也是神造的，神也给你不停在发各样的信号，尤其你听到福音，你听到。你讲道，或者你读到圣经，这个是神给信号。那么神也在你心里面有装置。那么你听到福音，你也要真的是，当然神也会透过福音，透过那些传福音的人，会把一个密码给你。这个密码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些秘密，你是听到了。接到信号，你可以把密码输进去，可能你就会跟神灵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那么你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道路可能就不是靠自己来走，会靠神给你的这些的带领，你会真正的过一个更有意义的、更美好的一个人生，不是虚空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有盼望的生。那我们一起来。要不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主，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他愿意到故事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这些罪，是吧？愿你真的是来帮助我，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世上这短暂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度。怎么样？不管过去我们经历了什么，怎样生，就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当下，知道我们当下如何来生活，我们才能与你更亲近。 才能让我真正的行在主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上。谢谢，也求你在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的心中也可以做，对吧？你来打开他们的心，就你让他们真的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需要。就这样，从听到福音也能够愿意接受了，成为他自己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愿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丰盛的生命，在新的一年，生命等一下能够更丰盛，能够更那个愿意跟随主。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